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妍。我们在今天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今日是9月6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南韩官员表示，金正恩将争取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实现无核化。美国反谍官员表示，中国针对美国投入谍报的资源多得可怕。太平洋岛国鲁鲁总统表示，中国必须为霸道行为道歉。中国与越南进行高商务合作。
My general take is that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get stronger in the next.
荷兰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加蒂表示，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将在未来5年内加强。在时事经纬会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南韩官员在6日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首次承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时间表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金正恩还同意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第三次的首脑会面。在9月6日会面了金正恩、文在寅特使、南韩国家安保室长郑义荣说，金正恩以及是文在寅将会在9月18日到20日在平壤举行峰会，讨论推进无核化的具体措施。郑义荣一行星期三是当日返回了首尔，他星期四向全国实况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重申了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还保证会继续与美国一起努力达至这个的目标。
金正恩委员长은한반도의완전한비핵화에대한본인의확고한의지를재확인하고
郑义荣表示，金正恩委员长重申了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并且表示愿意不单止是密切与南韩合作，还会密切与美国合作，以达至这个的目标。郑义荣还说，金正恩表示他对特朗普的信心是没有改变，他希望在特朗普2021年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实现无核化，结束与美国的敌对关系。他特别强调，他从来是没有对特朗普有任何的负面评价。郑义荣表示，他与金正恩会面的时候转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并且在星期四稍后时候是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转达了金正恩的讯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会见南韩总统特使团的时候表示，今后无核化取得全面进展之后，可以通过验证程序是予以确认。可验证是北韩无核化进程当中的关键一环。美国强调，北韩的无核化必须是完全可验证以及是不可逆转。北韩之前亦都曾经表示过要放弃核武器，并且说可以接受国际社会的验证，但是后来又多次违背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6月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脑会面之后，亦都曾经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北韩无核化行动将会是被验证。特朗普说，将会有包括来自美国亦是国际机构的验查人员到北韩进行现场验证。而此外，南韩总统文在寅的首席特使郑义荣星期四在介绍访问的结果的时候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来说，丰溪里核试验场的1/3的坑道完全塌陷是无法进行核试验，而东仓里导弹发动机的试验场是北韩唯一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场，拆除试验场意味着今后完全停止远程导弹试验。美国反谍行动最高官员说，中国正在投入多得可怕的资源对美国展开间谍行动，长远来讲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曼尼纳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播出的一个新闻访谈节目当中说，中国间谍行动的目标是美国的学术机构、工业、科学研究项目，当然还有美国政府。 伊曼尼纳表示，中国政府整体上都是在谋算如何从美国那里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北京从来不承认对美国、对任何国家以及是群体实施过任何间谍行为。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是在2015年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不会为商业利益发动网络渗透以及袭击。伊曼尼纳说，在这个时候之后，中国的确是暂停了对针对美国的网络渗透以及袭击，但没过了几年，他们的网络攻击又返回到以往的规模。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今年7月在一个安全事务论坛上强调，中国的情报工作是遍布美国，是美国当今面临着最广泛、最具挑战性以及是最严重的威胁。反谍中心主任伊曼尼纳仲说，中国和俄罗斯针对美国的间谍行动仲扩展到古巴、墨西哥以及是非洲等地。一名自称是白宫高级官员的人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抨击特朗普之后，白宫作出愤怒的反应。这篇的评论说，特朗普经常是心血来潮地频频出恶招，但是亦都经常被下属化解。特朗普星期三的下午在白宫被记者问起这件事的时候表示，这些是懦弱的之举，并且进一步地展开抨击。特朗普对记者说，那些人不喜欢特朗普，而他亦都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诚实的人。他还说，写这篇评论的人很可能是个失败的人，很可能出于各种错误的念头。评论的作者称，特朗普不道德，而且基本上是反贸易、反民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纽约时报应该是道歉。他说，这篇评论的发表是自由媒体协调行动抹黑特朗普总统的又一个的例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与越南进行商务合作。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议员提案以全政府力量协助台湾抵抗中国霸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在台北近来连续被北京夺去几个邦交国后，四名跨党派的美国重量级参议员这个星期提出了一个跨党派法案，强化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抵抗中国对台湾的霸凌。根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亚太小组委员会民主党资深成员马基、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鲁比奥以及外委会民主党资深委员梅兰德斯提出的法案，名为台湾盟国邦交保障与强化倡议，英文缩写简称为台北法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研议一个与全世界政府接触的策略，来支持他们对台湾的外交承认或者加强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此外，法案授权国务院降级美国与任何对台湾采取不利行动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授权国务院暂停或者改变美国提供给这些对台湾采取不利行动的外国政府的援助，包括军事财政援助。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在星期三发出的声明中表示，美国将运用所有工具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强调这个不分党派的法案将要求美国采取政府一盘棋的做法，抵抗中国对台湾的霸凌，并对那些正在考虑从台湾转向中国靠拢的国家发出强烈讯息，那个就是这样做是会有后果的。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则表示，北京正在对那些政府做出金钱承诺，以诱使他们与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如果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美国策略来顶回去，台湾的邦交伙伴可能从17个降到零。因此美国必须为美国的台湾朋友挺身而出。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指出，这个法案重申美国对美台关系的承诺，使国务院得以对那些为了中国而改变与台湾外交关系的政府采取外交行动。鲁比奥说，希望这个法案能够尽快通过，因为中国孤立台湾的阴险计划不能够不给予理会。民主党参议员梅兰德斯亦强调，台湾是美国最紧密的国际伙伴， 美国对台湾人民持久的承诺不能动摇，包括他们的福祉、外交安全、防卫和保障未来前途的能力。梅兰德斯说，在中国持续以掠夺性外交及经济作为追求霸权的时刻，这个法案代表美国国会对维持一个全面、持久以及互利的美台关系的承诺，亦都确认美国对支持台湾国际社会地位的伙伴关系。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加入这个努力，对那些受到中国扩张行为霸凌的人发出明确信号，使他们知道对盟友及邻国来说，美国仍将是一个可靠的长期伙伴。在萨尔瓦多·布多米尼加后尘与台湾断交而与中国建交后，参议员鲁比奥即表示将终止对萨尔瓦多的经济援助。他亦都对危地马拉发出警告，如果危地马拉不要做出同样的行动，否则将面临与萨尔瓦多一样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书和推特首席执行官9月5号星期三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现在没有立即要进军中国的计划。面书和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巨头都在中国被屏蔽，阻挡在防火墙之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面书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星期三在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目前他们不考虑任何前往中国发展的计划。面书创办人兼首席执行长扎克伯格曾经多次去到中国访问，但是桑德伯格说，虽然中国广大的人口和市场对于面书希望完成结连世界的使命很重要，不过进军中国的前提就是他们要能够继续遵守他们的价值观，因此目前是不可能的。推特首席执行长多西亦都在听证会上面回答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推特目前亦都没有计划要去到中国发展。多西说，当他们被屏蔽的时候，他们决定不要去打这一场现时不值得去打的仗，他们有其他更优先的任务。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努比奥在听证会上面向面书和推特这两个社交媒体企业提问，美国的民主价值是不是他们运营的核心呢？努比奥问话，你只有在美国才支持美国的这些民主价值和原则，抑或你觉得你们有义务在全球各地都必须支持这些原则呢？桑德伯格回答话，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支持这些原则，而且努比奥刚刚提到了越南，他们在越南并没有示服器，只有极少数发生特殊威胁的情况，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将资讯交给越南政府，包括所有政治资讯。努比奥继续问话，你们不会以此作为运营交换的条件呢？桑德伯格回答话，他们只是会在他们能够持续遵守原则的国家运作。努比奥再追问桑德伯格，面书不会为了市场准入而放弃原则作为交换条件，这样的做法是否亦都包括中国呢？桑德伯格就回答话，是的，亦都包括中国。星期三听证会备受美国媒体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证人席上面出现一个空的座位，在空荡荡没人坐的椅子前面放置了一个名牌，写着谷歌。参议院情报委员除了面书和推特之外，亦都邀请了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首席执行官佩奇出席，不过谷歌仅是决定派出他们全球事务资深副总裁兼首席律师沃克赴国会作证，而非佩奇或者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拒绝了谷歌的提议，并且对于谷歌公司管理决策高层不愿意出席国会作证表示强烈不满。谷歌在听证会召开前公布了一份沃克的书面证词，不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并未接受，并且表示沃克的评论并非证词，还补充说他们希望沃克参与公共听证会的热枕能够抗及到公司领导层，希望他们愿意回答委员会的问题。根据媒体的报道，谷歌正是考虑推出一个北京当局能够接受的各类版搜索引擎，以重返中国市场。这项消息令到谷歌员工以及人权活动人士担心，同时引发美国国会的反弹。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对于谷歌向国会就有关问题所作出的回应，以及谷歌公司不愿意派高层出席听证会回答问题的做法表示极度失望。据美联社报道，皮查伊以信函方式回复说，他没办法回答细节的问题，并且称有关是否会在中国推出新的搜索引擎仍不确定。沃纳参议员表示，谷歌企图重返中国市场将会帮助中国政府继续打压人民的声音。谷歌就回应，虽然他们的搜索引擎在2010年退出中国市场，但是公司在当地仍有数百名的雇员。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讲讲中国与越南进行商务合作。在中国企业试图与越南这个长期政治对手加强商务往来之际，中国发现越南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合作伙伴。面对公众的抗议，越南立法机构已经将一项允许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商使用经济特区的法案推迟到2019年5月。河内政府亦都警告不要使用中国的基础设施来发展优惠贷款，同时亦都警告谨慎使用中国的发展援助。专家表示，越南允许民间和中国商业活动的迅速增长，因为这个对越南非常有利。位于胡志明市的协力商业顾问有限公司的高级助理马克思菲尔德布朗表示，中国企业正在越南投资设厂来躲避美中贸易争端。根据越南通讯社8月份的一份报道，随着贸易的增加，10月边境沿线的公司可以根据人民的需求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My general take is that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get stronger in the next 5 years, partly because of America's more.
位于河内的湄公河经济的首席经济学家亚当·麦卡蒂表示，他的看法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将在未来5年内加强。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对亚太地区采取的美国优先的态度，而且会带来很多经济好处。分析师预计，那一些能够迅速帮助越南而又不会使越南受到中国经济控制的合同会批准，而其他的合约则将面临政策反弹。分析师称，这种情况可能会使中国感到沮丧。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习惯于通过1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提供援助，缓解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争端。对中国不满的国家有时会向其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寻求帮助。
The reason why the increasing flow of Chinese investment to Vietnam is noteworthy is that it is occurring.
台湾战略研究学会东亚问题研究员快布里奇奥博泽托表示，中国在越南增加投资的原因是值得注意的。虽然越南公众不喜欢中国的经济影响和渗透，但是这个情况正在发生。他还表示，中国在越南的经济参与政策反映了中国主席习近平渴望与越南改善关系的愿景。自北京2016年因南中国海所属权的问题而受到国际法庭仲裁以来，中国已经加强了与越南的经济合作。很多越南人亦都因20世纪70年代的边界争端导致的战争对中国表示不满。2014年越南人在藏船事件后发生了针对中国公司的骚乱。今年6月反对经济特区法案的抗议活动亦都迫使立法者将其推迟。麦卡蒂说，越南人希望经济行动，但是不愿成为中国的卫星国。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东南亚特别名誉教授卡尔泰尔说，自2003年以来，越南已经同多个大国基于既合作又斗争的政策发展了关系。合作指的是在符合越南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合作，而斗争指的是与侵犯越南国家利益的国家进行斗争。由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研究员洛洪希在3月的一份研究论文里面写道，当今的越南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贷款十分谨慎，一带一路计划在欧亚大陆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商路投资10,000亿美元。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等国允许中国参与当地更多的开发项目。洛洪希说， 越南或者会通过一些试点项目来测试中国的一带一路。他还说，中国关心越南的反应，由于一带一路代表着中国作为仁慈的崛起大国的形象，越南外交上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对中国来说是有意义的。布朗说，中国的私人企业在增长，而越南政府接受商业伙伴，这样本地企业能够变得有竞争性，中国公司通常更大，而且在海外立足更稳。中国在越南的总投资在2016年达到18亿美元，占全部外来投资的 7.7%。 日本、南韩、新加坡和台湾亦都是越南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去年越南和中国的贸易额达到938亿美元，并且在2018年上半年又增长了 28.8%。 越南分析人士称，中国企业愿意在越南建厂，由于现阶段美国对中国发货的商品收取关税，在越南建厂的中国企业就更多了。这些投资正是越南想要的，因为越南需要这些对工厂的投资来保持住去年达成的 6.8% 的经济增长。
For this particular situation, the tables have kind of turned. China has traditionally been a much larger economy and deals with Vietnam in a way where they expect Vietnam.
布朗说，对于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双方互换了位置。中国一直是一个更大的经济体，而且在与越南交易的时候占主导地位。现在中国反而是以弱势姿态来交易的一方。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100年前，十月革命后上台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正式下令开始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作为主要一项主要国策，不单止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大开杀戒，同时亦都反映了列宁领导下新生政权的残暴特点，更为后来斯大林大清洗和苏共政治迫害奠定了基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00年前的1918年9月5号，布尔什维克政府下达了关于开始红色恐怖的命令。这份命令说，通过恐怖手段维持后方秩序必不可少。命令说，为保证苏维埃政权的安全，必须应该将阶级敌人隔离起来，并将他们送入集中营，同时应该处决和白军同叛乱以及阴谋有关的所有人员。当年九月份，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圣彼得堡处决了500多名前沙皇政府的部长、军官以及大学教授。稍后，乌拉尔地区叶卡捷林堡的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布尔什维克政府，集会遭到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契卡军队的开枪镇压，数十名工人被打死。当时俄国内战已经开始，布尔什维克政权拘捕了大批同白军有关人员作为人质。红色恐怖命令下达之后，很多人质被纷纷处决。红色恐怖除了针对前政府官员、军官、企业家、商人、东正教僧侣和工人之外，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红军强制征收粮食过程中拒绝合作的农民，特别是富有的农民，亦遭到大批处决。 历史学家索科洛夫说，红色恐怖当时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项主要施政方针。红色恐怖不单止将目标对准政敌，大量无辜人士亦无法幸免。红色恐怖不单止针对个人，更对准整个社会阶层。他认为因为红色恐怖丧生人数能够超过200万人。在1919年，布尔什维克政府再次下达命令，开始在全国各地大量设立集中营，最早的集中营建在北极圈内。红色恐怖形式上持续到1922年，那时俄国内战结束，列宁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治国手段仍然以其他方式继续。在这个之后出现了30年代的大饥荒，随后开始了斯泰林大清洗。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红色恐怖为后来的斯泰林大清洗和苏共政权政治迫害奠定基础。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红色恐怖、政治迫害、对农民的掠夺和残暴杀戮等，所有这些都对后来历史产生重要影响。比如二战爆发后，苏联红军在开战初期节节败退，成百万的红军官兵不愿意抵抗而向纳粹投降，这些都跟红色恐怖有关，彼得罗夫说。
Я в этом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уверен. Если бы не жестокие кровавые репрессии, которые оставили очень глубокий след и очень нанесли
травму. 彼得罗夫表示，他深信，如果是没有被这些民众造成巨大创伤，使民众难以忘记的血腥恐怖和迫害，当年同纳粹德国合作为德国人提供服务的苏联人亦不会那么多。正因为这些恐怖和迫害，才导致很大部分民众内心愤怒。导致1914年、1942年的战争期间，德国人的进攻和占领被很多苏联人当成是解放。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布红色恐怖命令的前几日，1918年的8月30日，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分别发生了刺杀列宁和彼得格勒契卡头目乌里茨基的事件，列宁受重伤，乌里茨基毙命。刺杀列宁的嫌疑凶手卡普兰几日后在克里姆林宫墙下不经审判被处决。卡普兰的尸体随后被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放入油桶中烧毁。列宁遇刺仍然被认为是原案，很多人至今质疑几乎失明的卡普兰当时有没有能力向列宁开枪。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列宁遇刺可能涉及布尔什维克内斗，但是这两宗事件为布尔什维克政权下令开始红色恐怖提供了藉口。历史学家认为红色恐怖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开始，甚至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权就开始了各种迫害。当年七月，俄国末代沙皇和全家以及仆人、医生在捷卡林堡被布尔什维克处决。1917年的12月份，布尔什维克成立了秘密警察组织人民肃反委员会，被称做契卡。契卡武装人员当时拥有巨大权力，可以在不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在路边街道处决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和其他嫌疑人。契卡被认为是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和今日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前身。去年年尾，普京总统和很多克里姆林宫高官都参加了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成立100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时的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参与处决末代沙皇的布尔什维克在乌拉尔地区的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等人都是红色恐怖的积极鼓吹和倡导者。有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在十月革命爆发前的十几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已经将恐怖和暴力列入到组织行动纲领之中。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开始大规模捣毁和抢劫东正教会的教堂和财产。针对神职人员的抵抗，列宁曾经下令杀人越多越好。历史学家祖博夫说，在恐怖和迫害方面，列宁手上沾的血一点都不比斯泰林少。沙皇在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中下台后，正参加一次大战的俄国政局一片混乱，当时的亲西方俄国临时政府施政无能，导致社会不满，组织严密，但是并不是俄国政坛主要政治力量的布尔什维克借机发动政变，几乎在很少抵抗的情况下夺取政权。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民主选举中遭到惨败，随后通过武力解散制宪会议，导致俄国内战爆发。 俄罗斯共产党的很多支持者认为，正是因为红色恐怖才保住新生政权。红色恐怖更加是对白军所实施的白色恐怖的回应。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无法相提并论。白色恐怖由白军战地指挥官和将领在前线地区实施，规模根本无法与红色恐怖相比。此外，白色恐怖更加不像红色恐怖那样是政府当年推行的一项主要官方政策。在红色恐怖百年之际，俄罗斯官方没有任何活动，媒体的相关报道亦不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太平洋岛国鲁鲁总统表示，中国必须为霸道行为道歉。英国军舰近日在西沙群岛贴近航行，北京表示强烈不满。大法官候选人卡瓦洛为司法独立辩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太平洋岛国鲁鲁和中国之间的一场争执正在升级。鲁鲁总统雅卡星期三表示，中国必须为他们的外交官在前一日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上面的蛮横无理以及欺凌行为道歉。雅卡说，在中国必须道歉这件事上面，他们是态度坚决。
We won't just seek an apology, we will actually...
雅卡说，他们不单止要求中国方面道歉，他们还要通过论坛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甚至会将这次的事件告到联合国。阿卡说，他们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怎样，他们是这个论坛的伙伴，他们不应该对这个论坛不尊重。较早之前，中国外交部表示，鲁鲁违背国际惯例以及是论坛的规则，阻挠中方代表发言，导致中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鲁鲁有关中方欺凌的指责是无理取闹，宣称刚刚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证明是中国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过有观察人士就认为，鲁鲁和中国的争执是起源于台湾问题。根据报道，英国一艘大型的两栖战舰没几久之前在南中国海航行的时候，从中国占据的岛礁附近通过。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讲话，皇家海军海神之子号两栖战舰在日本海域完成任务之后，前往越南的途中经过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声称的西沙群岛，并且抵近中国占据的一些岛礁，实施了一次自由航行行动，挑战北京对这个海域的过分的主权声索。路透社的报道说，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英国军舰未有进入中国占领岛礁的12海里以内，而另外一位消息人士则是表示，中国派出了一艘护卫舰以及两架直升机对海神之子号战舰是发出警告，但是双方都保持冷静，未有导致事态升级。路透社说，中国外交部星期四给予路透社的一份传真当中说，英国军舰8月31号未经允许进入了西沙群岛的中国领海，中国海军向他们提出警告，中方已经向英方是提出严正的交涉，表达强烈的不满。英国这次的行动是欧洲盟友相应是美国的呼吁，加大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行动的最新的举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洛星期三将自己描绘成为是一名独立的法官，在决定有争议的案件的时候，不会受到政治或者是公众压力的影响。在接受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日的询问的时候，卡瓦洛表示，独立而不预判案件是一个好法官的首要品质，他是希望输的一方走出去的时候都会说卡瓦洛给予了他公平的待遇。最高法院由9名大法官组成，目前有一个空位，53岁的上诉法院法官卡瓦洛被特朗普提名是填补空缺。他对国会议员表示，他过去曾经毫不犹豫地作出过不受欢迎的裁决，比如是是否释放本拉登前司机哈姆丹的案件当中，他是支持将哈姆丹从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湾监狱里面是释放。卡瓦洛表示，法官作出决定的时候是依据不能够是这个人是怎样的人，而是法律是否站在他的一边，他的个人信仰是无关重要。斯里兰卡在几日以来是爆发了多宗的示威集会，抗议政府卖国、贪污、出卖港口给中国，要求政府下台。 数万名的抗议者从星期三开始在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的带领之下封堵了首都科伦坡的一些主要道路，造成了附近的学校停课，很多的公司提前让员工下班。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议会议员谷纳沃丹表示，他们的诉求是抗议政府违背民意出售国家资产，造成了人民生活费用大幅度的上涨，政府有强行增加税收，造成民不聊生。根据一份有效期长达99年的租约，无力偿还中国债务的斯里兰卡在去年年底正式将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系移交给中国，而使到北京在印度洋有了一个关键的立足点。反对派人士一直强烈批评说，这宗交易威胁到了斯里兰卡的主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泰国反对党批评泰政府走上中国模式。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日本水陆机动团准备演练夺岛两栖作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自卫队类似海军陆战队的水陆机动团可能参加十月底在东中国海实施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提升日本防范中国侵犯日本西南诸岛时的夺岛实战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的水陆机动团正在计划参加十月底开始日美在冲绳附近东中国海实施的利剑联合军演，演练接近实战水平的夺岛任务。在这个之前，水陆机动团还预定参加十月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在菲律宾海湾实施的肩并肩联合训练。虽然日本水陆机动团参加肩并肩联合训练是以援助救灾等为主，但是日本相信日美菲在南中国海展示联合军事动作就有牵制中国南中国海行动的作用。水陆机动团希望从十月起提升至今为止的基础训练水平，令这个被日本内外传媒形容为日本版海上陆战队投入运行。水陆机动团是日本2013年策定，基于2014年度起的防卫计划大纲，今年3月成立的陆上自卫队新编部队是日本首个类似海军陆战队的部队，驻团在长崎县佐世保市双浦基地，目前大约2100人，今后将增至3000人，主要任务是防范面向中国的日本西南诸岛被外国侵犯时登陆夺岛作战，实际上主要是防范中国。水陆机动团成立之后，今年5月与海上自卫队在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同鹿儿岛、种子岛等实施了首次联合训练。水陆机动团成立之前，陆上自卫队去年9月至10月期间已经参加过美菲海军陆战队每年实施的肩并肩大规模联合训练，去年10月至11月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过黎明闪电联合训练，去年11月在自卫队联合实战演习中实施过水陆作战项目，今年1月至2月期间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过铁拳18联合实战军演等，都是水陆机动团成立的序幕。水陆机动团成立之后，今年5月与海上自卫队合作在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和鹿儿岛县的种子岛等实施过基础训练，6月起参加了美国在夏威夷海域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与美国海上陆战队实施过小规模联合基础训练。日本防卫省8月发表的今年度防卫白皮书中形容水陆机动团是为了加强西南地区防卫，自卫队新成立包括真正持有水陆作战机能的水陆机动团在内的新部队，今后这些新部队将配备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作为首次负担警备等任务的部队。不过即使日本内外传媒将水陆机动团称为日本版海军陆战队，水陆机动团亦开始引进美国海军陆战队运用了半世纪以上的特殊装备，例如 AAV-7 还有近年投入新锐运输机 V-22 等，但是日本的军事专家广泛不认同，主要理由是 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海军一起行动。海军陆战队是经过海上行动再登陆作战。海军陆战队与海军装备紧密相关，作战时可以迅速奔赴战场。而日本陆海空自卫队之间的互补协作本来就是长期课题，而且水陆机动团编制上至少应该是独立军种，否则作战指挥时就会有不容允许的暧昧态势。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基本框架是特殊的 MAGTF 组织结构，拥有指挥机构、地面战斗部队、空中战斗部队、后勤支援部队四大因素。不少军事专家指出，美国海军陆战队灵活、机动、伸缩自如的能力不单止日本没有，而且全球目前大约60个号称拥有海军陆战队的国家亦只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实至名归。日本成立水陆机动团是因为中国从21世纪初起伴随国力上升，致力提升军力并不断加强对外扩张。其中中国军方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概念，同2000年至2010年确保第一岛链制海权，2010年至2020年确保第二岛链制海权等中国海军建设工程表，尤其引发日本警惕，因为第一岛链是以日本九州为起点，覆盖冲绳、台湾等，于是加强岛屿防御，主要是防御西南岛屿被中国侵犯，夺取就成为近年日本防卫战略重点。中国1953年华东军区成立的海军陆战队是海军五兵种之一，21世纪后迅速加强，2017年经调整组建中国海军陆战队下辖南海舰队、东海舰队、北海舰队。美国国防部8月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军事通过2017年结构性、可操作性的重大调整，正在创建一个更具机动性、有灵活组织能力、可致命打击对手的地面部队，成为三军联合行动核心，能够满足能打而且能打赢的最大目标。报告预测中国海军陆战队2020年将由10000人增加超过30000人。研究中国海军的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舰长山内敏秀指出，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时，美国派遣两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海，中国无法应对后深刻反省，宣称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手段，并开始迅速增强军备。但是山内说，如果中国海上陆战队只是以登陆台湾统一作战为目标，那10000人已经足够，30000人规模主要是为了部署远洋战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中国有过苦劫经历，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日本、美国做了很多人道支援行动，令印度洋沿岸国印象深刻，而中国当时什么都做不到。山内认为2004年是中国海军重要变化的一年，中国集中制造水陆两栖战舰，从2003年开始，具体是072II 大型登陆舰，2003年5艘下水2艘服役，2004年4艘下水7艘服役，2005年又有9艘服役，2015年和2016年再建造了6艘，2004年中国还建造了10艘 073IV 10艘 074A 中型两栖登陆舰。山内指出，日本水陆机动团与中国海军陆战队差不多，目前都装备不足、经验不足。虽然他相信中国未来五年会设计制造装备来改进，但是中国本来是大陆国家，不熟悉、不习惯海洋文化，而海军需要累积各种经验。他亦指出，日本需要增强西南诸岛防卫，主要是宫古岛、石垣岛，而尖角诸岛周边的礁岩会搁浅登陆舰，所以中国如果要侵占，最可能的手段还是用渔船搭载民兵。他认为，即使是海洋国家，日本如果真的要建设日本版海军陆战队，那就一定要由海上自卫队组建。水陆机动团运输装备不足的现状已经在日本被广泛报道，即使今年的防卫白皮书称，为了确保迅速而且大规模运送展开的能力，防卫省正在研究通过改装大鱼级输送舰，同时引进 V-22 以及 C-2 输送舰，提升机动展开能力。不过防卫省计划部署在佐贺县机场的 V-22，即使好不容易取得当地容许，但是能否来得及输送水陆机动团参加10月的东中国海军演，目前仍未确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虽然拖延了多次的泰国大选至今仍未定下具体时间，但是新近成立的泰国反对党已经表现出他们将在大选期间打出反中国牌。反对党领袖他们认为现在泰国政府过于亲近中国而疏远西方，他的后果是泰国不单止在经济贸易上越来越依赖中国，而且在政治制度上亦都越来越靠向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来的报道。根据彭博社通讯报道，泰国新未来党领袖哲朗勒吉在接受访谈时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导致泰国军方的领导人认为泰国可以在不回归民主的情况下走向富强。新未来党是2018年3月刚刚成立的政党，它的主要成员是泰国教育界和商界的青年精英。哲朗勒吉今年39岁，曾经是一位家族汽车配件集团的高管。今年5月举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他以 10.08% 的支持率排在泰国选民期望的下届总理候选人第四位。泰国军方在2014年5月凭借政变上台后，至今已经执政4年03个月。现任总理巴育曾经数次承诺将恢复全国性大选，然后交权给民选政府，但选举日期一拖再拖，最新的承诺时间是2019年2月。泰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自政变之后逐渐疏远，而与中国之间的高层互访却越加频繁起来。哲朗勒吉在采访中批评了现任政府，他说他们军政府投向了中国，他们认为为了经济繁荣，他们不必尊重民主和人权，不必维护言论自由，他们可以好像中国这样行事。哲朗勒吉表示，如果他们是一个民主社会，他们应该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打开大门，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赢得资源，赢得民心。可以肯定的是，哲朗勒吉将会在未来的大选期间打出反中国牌，来争取民意的支持。他说泰国百姓已经受够了现任军政府的所作所为，你在任何地方和人民交谈，你都会得到这样的感受。哲朗勒吉相信自己的新未来党将能够在下议院赢得至少40个席位。近几年来，中国对泰国经济的影响正与日俱增，泰方预计今年将迎接超过1000万中国游客。曼谷大型购物中心张贴住中英文广告，却没有泰文。中国购访客首度超过日本，成为泰国旅游城市房产市场最大的境外投资群体。今年2月，泰国政府通过了一个打造东部经济走廊的规划，以期实现泰国制造业升级的泰国 4.0 倡议。没几年之前，泰国政府还宣布将东部经济走廊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接，其中涵盖高铁、港口扩建以及汽车、电子、化工等估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泰国政府不单止承诺给予投资东部经济走廊的外资企业税务优惠和外国员工长期工作签证的便捷，还鼓励外国企业租任经济特区的土地，最长租任时间达99年。这些的刺激政策使到今年第一季度来自中国公司的签约投资额度比去年同一时期增长了15倍，同时亦都引起泰国国内对于政府出让土地政策的质疑。中国对泰国的影响不单止表现在经贸领域，两国之间在军事防务方面的交流亦都在逐年加深。彭博社报道，虽然泰国仍然参加一年一度与美国军方合作的军事演习和培训活动，但参加军演的规模却逐年缩小。同时，泰国正逐渐增加从中国采购军事设备。2017年，泰国政府批准了从中国购买34架装甲车和28架中国 VT4 战斗坦克，并签署购买3艘中国制造的 S26T 潜艇的协议，每艘的价值约为4亿美元。泰国资深记者普拉维近日以泰国的中国综合症为题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成为泰国及其他地区独裁者的可靠朋友，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正在泰国培植出一种民主制度的替代品。 他在文章中提及，不止一位泰国银行家曾经对中国模式的专制资本主义表示出支持的态度。普拉维表示，泰国军政府已经通过了计算机犯罪法，并变本加厉对网上言论做出进一步的限制。他们甚至试图好像中国那样建立起防火墙，封锁泰国的互联网。他写道，8月18日，国际特赦泰国分部被要求停止放映一部香港民主抗争的影片，片名为《黄之锋：少年对抗超级强权》。曼谷警方的解释是，放映这样的电影会影响中泰关系。普拉维提醒道，如果他们采纳中国的政治模式，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就会面临风险，这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风险。泰国靠近中国的风险是，将来泰国和东南亚那些潜在的独裁者会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依靠中国的支持摆脱任何来自西方的政治压力。好像普拉维这样的知识界人士担忧的是泰国走上中国模式带来的民主化倒退。泰国自豪泰党领袖坦威拉公表示，自己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求泰国政府推迟参与任何昂贵的高铁项目，包括将曼谷的两个国际机场与芭提雅附近的另外一个国际机场连接起来的高铁，以及通向中国的中泰高铁。自豪泰党成立于2008年，泰国可以学习马来西亚的马哈提尔，好像马哈提尔这样取消那些中国投资的项目。他说他们可以给出同样的理由，这些项目不符合泰国的最佳利益，事情总是可以改变的。马哈提尔上个月访华时取消了中国项目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给一些东南亚国家带来了示范效应。美国之音记者朱乐，泰国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社交媒体报道称，八月份美国的 SAT 考试同一年前在南韩同中国的考试相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消息在推特上流传，称2018年8月的 SAT 考试试题已经泄露到海外。有些人说这个同2017年10月在亚洲进行的测试相同。如果是真的，这个将使到去年有答案的考生比其他考生更有优势。红迪网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乘坐私人包车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 SAT 考试场，出示了中国护照作为身份证明。他们知道那一日的考题和去年的一次考试相同，并事先得到答案。美国大学理事会这样写，在分数发布之前需要采取质量控制措施，其中包括对某些考试分数进行统计分析。他说如果证实了某些学生投机取巧，他们将采取适当行动，包括取消考试成绩，并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他们再次参加大学理事会的评定。在回答有关重新评估或者取消八月考试成绩的众多问题时，管理考试的大学理事会表示分数将按时发布。一份声明表示，对于那些询问8月25号星期六和8月26号星期日 SAT 考试相关事宜的人，他们不会就 SAT 的试题结构或者问题使用做出具体的回应，从而保护测试的安全性。大多数美国大学和文理学院使用 SAT 来衡量申请学生的能力。大学理事会媒介关系主任玛利亚·尤金尼亚·阿尔孔·克瑞斯对学生会表示，超过670万名考生在2015至2016学年完成了 SAT 考试或者 SAT 的考前测试。同样，很多学生通过查看学院或者大学在录取时的 SAT 分数标准来评判学校的好坏。这个指标意味着更高的分数等同于更聪明的学生和更好的学校。大学理事会以前在测试评分和试题重复使用方面受到了抨击。根据大学理事会的讲法，今年六月由于试题较简单，因此测试管理会面临了更严格的评分曲线。虽然大学理事会认为评分是公平，但是很多参加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测试的学生表示，即使他们的正确率更高，但是他们的分数下降，他们要求重新打分。但是作弊的情况在整个亚洲都好猖獗。去年二月，美国以外的很多 SAT 国际考试的成绩因为作弊而被取消。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现在在店铺里面就买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ades 以及 To get turned down。
Michael, 你在看什么呀？
I really need a new pair of sunglasses. I sat on the old ones and crushed them.
你又是的，怎么会坐在自己的太阳眼镜上面的？
Li Hua, what do you think? Do I look cool in these shades?
你将太阳眼镜叫做 shades, 是不是 S-H-A-D-E 这个词啊？那不是树荫的意思吗？
Shade, used as a plural, shades,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sunglasses. It makes sense because they shade your eyes from the sun.
Oh, shade 用作复数可以指太阳眼镜。没错，太阳眼镜将阳光挡住，咁讲都几形象嘅。Yes, Michael, you look very cool in those shades.
Thank you. Li Hua, you should try on this pair of shades. They would look pretty on you.
好，等我试下。真系几好睇噃。可惜太贵啦，我唔舍得出咁多钱噶。
Wow, yeah, these shades are pretty expensive. Maybe they'll go on sale. I have to pay for my shades now.
系啊，我等佢减价嘅时候再买啦。你决定买呢副啦，但系要小心啲啦，唔好再将你嘅 new shades 放喺椅上边坐烂啊。
I will be careful. Hey, Li Hua, how about this pair of shades? They're a light brown instead of black.
这副浅啡色的太阳镜的确很特别，不过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我还是等下一次选一副黑色的 shades。
Okay, I think we need to get back to school. Don't you have a class this afternoon?
是啊，我下午要上堂，那就快点上学吧。Michael, 看看，那边走过来的不是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女仔吗？你而家戴住副新太阳镜，个样好酷，仲快啲同佢讲嘢。
No, I don't really feel like getting turned down. I'm sure she has a boyfriend anyway.
哎呀，你真系啊！你点肯定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啊？你讲乜嘢唔想俾佢 turned down？ 你系话怕呢个女仔嘅男朋友会揾你算账，将你打低啊
？No, no, to get turned down.T-U-R-N-E-D-D-O-W-N Turned down means to get rejected. I'm afraid of getting turned down means I'm afraid of being rejected.
原来 to get turned down 是遭到拒绝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想跟这个女仔来往，她不喜欢，那你就是被她 turned down。 你是怕受到这个女仔的拒绝，等你落不到台呢？
Exactly. Nobody likes to get turned down.
我都知道，没人喜欢想被人拒绝的。但是，你怎么肯定这个女仔就一定会 turn you down? 不如试下吧，如果不是，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会 turn you down。
You're right. My fear of getting turned down i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ind a girlfriend. I suppose I'll survive, even if she turns me down.Maybe I'll ask her out to coffee next time I see her.
咁就系啦，成日怕俾人拒绝，点揾到女朋友噶？而且即使俾 turned down， 亦都冇咩大件事啊。Michael， 如果你戴住呢副新嘅太阳眼镜，我肯定佢唔会 turn you down。
Are you sure she won't turn me down if I wear these shades？
我肯定佢唔会拒绝你，但系如果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咁我就唔知道你呢副新买嘅 shades 有几大嘅威力啦。
I'll make sure to find out if she has a boyfriend before I ask her ou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shades， 相当于 sunglasses， 亦即是太阳眼镜、墨镜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to get turned down， 意思就是遭到拒绝。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
好啦，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会马上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